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在节目开始以前，我要向您预告并邀请您来参加由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筹办的第七届圣经预言与信徒专备特会。在特会中，你可以听到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以及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警醒度日，预备迎接主的日子。特会讲员是黄其光牧师和黄其峰牧师，以中英翻译的方式进行。特会的第一讲是在9月26日礼拜六晚上7到9点，第二讲是在9月27日礼拜天早上10到12点。特会地点是在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Chino本堂，联络查询电话是909-967-5959以及626-475-6684。听众朋友，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如何预备迎接主的日子。在前几个节目里，我们讲关于末世的真理，我们讲教会被提，讲主的日子，今天要讲如何过迎接那日子的生活。基督徒既然知道主的日子近了，既然知道圣经的预言要实现，既然知道他们完成在地上的使命之后就要被提，那么基督徒应当如何过每一天的生活以预备迎接主再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到22节学习这方面的教导。以下我一面读圣经一面解释给大家听。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部分，在对教会领袖上，经文12到13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朋友，这里圣经教导我们要敬重教会中属灵的领袖。敬重在原文的意思是知道。你说敬重与知道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不是吗？回答，其实他们有很紧密的关系。就像孩子要表达对父母的尊敬，首先要知道父母亲的爱护与关怀，培养和训练，供应与扶持，然后才能由衷尊敬他们，顺服他们，为他们争光。你问，那么什么样的领袖是值得敬重呢？回答，根据以上的经文，是那些在信徒当中劳苦的人，是在主里做治理的人，是用神的话做劝诫的人。现在我们思想在信徒当中劳苦的人，劳苦的意思是竭尽全力，所以属灵的领袖必须是在各个方面尽力工作的人。我们知道在任何行列中代谢是不允许的，在教会中更没有位置给代谢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做代谢，怎能为会友的灵魂守望呢？ Onsword Sanders 牧师说，一个忠心的领袖，别人在休闲他在工作，别人在看新闻他在学习，别人在交谈他在祷告。摩西是一位为神的百姓努力工作的典范，当他将职任交出去的时候，要由70个人来分担他的工作。由此可见，摩西是一位何等忠心尽职的仆人。第二，在主里治理你们的，治是带着权柄统治，理是蛮有技巧的管理。所以我们敬重的领袖是门神托付蛮有知识善于管理的人。但请注意，教会的行政方式不是君主专制，也不是民主选举，乃是由神主宰。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将他的心意写在圣经上，门神拣选和呼召的牧师和长老就按照圣经的吩咐 牧养并帮助神所托付的羊群。朋友，你是属于神的，神将你托付给教会，教会就照圣经的吩咐治理你，但治理不是辖制。第三，那些劝诫你们的，劝诫包括用神的话教导、鼓励、提醒和忠告。我想这就是牧师和教师的工作吧。你问我如何敬重我的牧师和教师呢？是要请他们吃饭或送礼物吗？回答，不是。你只要心存感恩，领受神借他们教导的真理，并且在心里在态度上真诚地支持他们。希伯来书13:17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们。是的，对牧师和教师的鼓励，不但说我会为你祷告，而且要说我能为教会做什么。因牧师和教师不能做教会所有的工作，需要大家的配搭与服侍。另外，对牧师和教师敬重的一种方法是不挖苦或抱怨他们，不抵挡或挑战他们的权柄，不造成对肢体的伤害或绊倒，因为这些对牧师和教师会造成困扰，成为重担。第四，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朋友，我很欣赏这句话，因圣经没有说你所尊重的领袖必须是样子可爱、十全十美、讲话幽默生动的人。没有，圣经来说因他所做的工。诚然，一个好领袖不是因为有人将位置给他，乃是他用爱心、劳苦、负责任赢得大家的尊敬，是他应主之召，承担圣职，忠诚于所托付的圣工。第五，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朋友，这很重要，因为教会不只是一个人，乃像个大家庭，有很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拥有不同个性和背景，一不小心就产生嫉妒、摩擦、竞争，一不小心就把和睦给破坏了。所以要以和睦为前提，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与别的肢体融洽连接，发挥功用。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今天有人说，我不要去教会，我不要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并没有彼此和睦。可见基督徒和睦相处是重要的见证。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方面，如何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经文14:15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朋友，这里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对待教会中各种各样的人。第一，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是一个军事用语，指不守军纪的士兵。不守规矩说明有人到教会来如入无人之地，任所欲为。其实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人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教会的规矩比社会的规章更严格，社会注重外表，基督徒却注重内心的动机。社会做给人看，基督徒却做给天上的神查看。所以很多社会允许的作风在教会都不允许。那么基督徒如何向不守规矩的人发出警戒呢？回答，是敬畏神，带着爱，为对方得好处，解释给他听，叫他明白，使他走在正路上。但请注意，圣经不是叫牧师去做这些事，乃是叫会友去做这些事。所以基督徒的朋友，你若听见有人在讲教会的坏话，或看到有人在背后搞破坏、结党、制造纷争，你就要用爱警戒他、纠正他、忠告他。他若不听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17说， 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提多书第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第二，要勉励灰心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对灰心丧志的人时常显得不耐烦，想要逃避他们。但圣经说，我们应当勉励那灰心的。灰心是怀疑、惧怕、挂虑、胆怯的结果，有好几个原因导致灰心。一种是他的生命受到风暴的冲击，无力招架；一种是他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做神的工而走不下去。圣经说，像这样的人要勉励他，不要放弃他，不要指责他，说你不是教导别人的吗？为什么自己灰心了呢？相反的，我们要同情他，对他有耐心，要用神的应许安慰他，陪伴他，还要为他祷告，求神坚固他，使他刚强。有一个故事讲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如何勉励一个灰心的士兵。明天就要开战了，将军在之前的晚上独自沿着莱茵河边走路，思想明天的战事。有一个士兵迎面而来，将军问，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呢？这士兵不知道问他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回答说，很诚实的说，我心里有些紧张。将军说，我也有一些紧张，让我们一起走，或许可以彼此鼓励，得到一些力量。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样做，就是勉励灰心的一个榜样。第三，要扶持转做人。我想这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话，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转做。朋友，在你一生当中，总有低谷和黑暗的时刻，总有艰难试炼临到你，是过于你能力能承担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其他基督徒的扶持。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前方与亚玛力人征战，年老的摩西在山上祷告，每当摩西举起双手祷告，以色列人就打败亚玛力人，每当摩西的手无力下垂，亚玛力人就战胜以色列人。这时亚伦和户尔前来帮助，一个站在摩西的左边，一个站在摩西的右边，使摩西可以一直举手祷告，直到约书亚和士兵获得战争的胜利。哦，这是多么深刻的画面！在教会里，我们也要彼此扶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使神的名得荣耀。第四，要向众人忍耐。朋友，我想忍耐这个词大家听多了，但对基督徒而言，忍耐有着非凡的意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到十二节，保罗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又说，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朋友，你曾否听过基督徒的忍耐竟然能产生如此的功效呢？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回答，基督徒忍耐是顺服神的命令，基督徒忍耐是等候神应许的实现，基督徒在忍耐中给自己和对方反省的时间和成长的空间。第五，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哦，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教导和提醒。当人向你行恶的时候，你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以恶还他，这是人之常情，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基督徒要谨慎，不可顺着血气和冲动行事，却要依靠圣灵保守自己的心，将所遭遇的事交托给神，求神鉴察，求神管理，求神判断。同时要效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祷告。想一想，多少人对我们的主是不公平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求神报复或惩罚敌人，相反的， 他为敌人代求，他爱出卖他的犹大，像爱约翰，他爱审判他的大祭司亚拿，像爱安德烈，他爱判他死刑的比拉多，像爱彼得，他爱那些吐口水在他脸上的人，像爱那些为他洗脚的妇女，他爱求告他的强盗，也爱那讥诮他的强盗。朋友，主耶稣没有以恶报恶，我们要效法他。第六，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总要追求良善。朋友，这话语强调四方面。第一，追求良善不是被人强迫或环境驱使，不是为了要张扬自己，乃是生命的志向和渴慕。第二，追求良善是为众人求利益，使众人得好处，众人包括教会内的人和教会外的人。第三，追求良善不是偶尔玩一会，而是持续不断坚持到底的功夫。第四，追求良善就是以善胜恶，因为我们不是追求报复对方，而是为对方求好处。现在我们分享如何对待自己。经文16-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朋友，这里圣经教导基督徒如何对待自己。第一，要常常喜乐。是的，神不要我们咬牙切齿忍受生命，却要快乐地享受它。你说我正遭遇各种试验打击，喜乐好像是很难的事。没错，但你就记住以下三个方面，你可以有喜乐。第一，你就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能够喜乐。第二，你就相信主耶稣快再回来，黎明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你就能喜乐。第三，你就相信所承受暂时又轻省的艰难，要换取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你就能喜乐，人生一切的试炼也就不足介意了。尼希米记8:10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朋友，基督徒要影响周围的人，喜乐是最容易让人感受到的。喜乐可以表现在脸上，在写作上，在言语上，在歌唱上，在心态上，在工作、学习、服侍上。我们喜欢与喜乐的人在一起，因为喜乐会感染人，影响人。第二，要不住祷告。是的，基督徒经历打击、挫折、受伤、痛苦、烦恼、忧虑，都要借着祷告将他们交托给神，这样你的担子就不会太重。你问我做24小时祷告，就觉都不睡，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做了。朋友，不是的，不住祷告乃是活在与圣灵不间断的交通之中。有人只在灵修的时间祷告，但圣经要我们随时随地祷告，将大事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另外，要不住祷告说明神不轻看我们，不嫌弃我们，相反的，他欢迎我们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来，他乐意接见我们，看见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和祈求。朋友，你是一个公民，总统愿意倾听你的心声吗？你能随时到他的面前与他谈心吗？恐怕你站在宫殿附近，站岗的士兵就过来叫你走开。但上帝不一样，他说，你是我的孩子，你可以不住向我祈求，我乐意随时听你的心声。所以朋友，不要轻忽所得的恩，因为神叫我们不住祷告是给我们重担挑。其实就像公司的总裁将他私人的电话给你，说你随时可以打电话与我联络，这是负担吗？不是荣幸荣誉吗？同样的，神说你可以不住祷告，我随时都在听。哦，太喜乐了。第三，凡事谢恩。这里不是说灾祸临到要为那灾祸感恩， 立足有人闯红灯，将你的车撞毁了。你说神啊，谢谢你，我的车子全毁了。不是的，做事那就太虚伪了。凡事谢恩的意思是在每一件事上感恩。例如我在车祸中受伤了，你说神啊，本来可以更严重，但我只受了轻伤，我谢谢你。或说神啊，我本来可以被撞死，但你还留存我，让我有生命气息，我谢谢你。朋友，我们凡事感恩，因为神坐着为王，神掌管一切。我们凡事感恩，因为我们意识到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是我们不能都明白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凭信心持续不断的称谢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方面，如何对待圣灵。经文19-22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朋友，这里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对待圣灵。第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圣经不是说基督徒能够将圣灵从我们生命中除掉，这是不能的。因为自从主耶稣升天以后，神用圣灵的同在如同印记印在我们的上面，永不涂抹，所以圣灵永不离开基督徒。那么什么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呢？让我举例回答。第一，我做了伤害人得罪神的事，圣灵说你错了，要认罪悔改。我做不理睬圣灵的责备继续犯罪，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圣灵呼召我将自己献上服侍神，我说侍奉神的道路太难，就不献上自己，这就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圣灵感动我去纠正人的错误，我因人情胆怯不敢去讲，这就消灭圣灵的感动。第四，圣灵感动我要爱人，要做神爱的器皿，结出神爱的果子，但由于我过去受伤的经历，我怕被拒绝，就把自己关闭起来不去爱，这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灵感动你要读圣经，要祷告，要奉献，要参加聚会，要参与宣教事工，传福音，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若不理不睬，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朋友，若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还是基督徒吗？圣经说，我们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第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是替神传话的。先知有两类，一类是被神使用写圣经的，他们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从圣经完美做成以后，就没有这一类的先知了。另一类先知是蒙圣灵的引导，用圣经的话教导人、责备人、勉励人、安慰人等，这一类的先知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藐视先知的讲论是忽略先知说的话，或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或讥诮论断他。例如牧师在讲教会背题的真理，有一个人走进来听了，不但不相信，反倒讥诮毁谤，这就是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如果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听见保罗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的心中，这就是好的。第三，凡事要查验。这里说无论是讲道、是见证、是著作、是听的、读的、看的，都要试验。以下我要与大家分享从哪些方面做试验。第一，在神学上试验，就是看他讲的是否与圣经一致。若与圣经的真理相矛盾，加拉太书1:8说， 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今天摩门教说约瑟·史密斯是当代的先知，但他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他否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第二，在动机和目的上试验，我们要看他是在高举自己还是高举耶稣基督，是依靠血气还是依靠圣灵。他满有耶稣爱的形象吗？他把人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神吗？他激发人更加爱主、爱圣经、爱教会、爱灵魂吗？他使人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吗？第三，在伦理道德上试验，我们要看这个人诚实吗？负责任吗？在家庭有好见证吗？在教会有好名声吗？他有听道行道吗？他讲的话前后一致吗？有的人在这里这样说，在另外一个场合那样说，这显明他见机行事，看人说话。第四，在果效上试验，耶利米书28:9说，除非他的话应验，人才能承认他确实是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若没有应验，就证明神没有差遣他。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他们说主耶稣1914要回来，但没有实现，他们就说讲错了，应该是1918回来，也没有实现，又说是1925，还是没有发生。经过这么多次，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真先知。朋友，我这样说不是论断或定罪，乃是试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要向您预告并邀请您来参加由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筹办的第7届圣经预言与信徒专备特会。在特会中，你可以听到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以及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警醒度日，预备迎接主的日子。特会讲员是黄其光牧师和黄其峰牧师，以中英翻译的方式进行。特会的第一讲是在9月26日礼拜六晚上7-9，第二讲是在9月27日礼拜天早上10-12。特会地点是在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青诺本堂，联络查询电话是909-967-5959以及626-475-668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的网址是 www.cccf.tv。 您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我们的 Chino 本堂是在主日的早晨10开始聚会，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此外，我们还有 Eastville 分堂，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30-12聚会，聚会地点是在 Harada 公园的 Neighborhood Center， 联络电话号码是951-934-6282。我们的广东堂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4:00-6:00聚会，地点是在 West Covina 的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1520 West Cameron Avenue, West Covina。 联络电话号码是626-339-3866。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